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七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谈论信心的伟大篇章，作者先用三节经文给信下了一个精准的定义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盼望圣徒们都能够背下来，或许现在不理解，但没有关系。在每一个圣徒一生跟随主的道路，都是信心的操练。我相信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这个精准的定义都要成为我们的经历。有了定义之后，作者就提出内证和外证。内证是在第三节，就是我们信的源头是来自神的话。我们因为信就能够知道神话语的大能，这就包括了创造宇宙万物这一个看得见的世界。外证是在第二节，就是古代许多信心的伟人都对信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从第四节到四十节，作者就列举了一些信心伟人的见证。当然，旧约中信心的人物非常多，作者经过了精挑细选，他所记载的都是要陈明信心的某个特质，以及这些信心伟人在这个特质上所做的见证。因为作者所列举的人物也不少，我们不可能一一回顾。在圣经中对这些人物所记载的每一个细节，因此我们就跟着作者的思路讨论作者提出来的观点。圣徒们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追求，就请圣徒们温习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每日读经。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会成为我们跟随神的榜样和鼓励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亚伯和该隐是亚当的儿子，是人类的第二代，他们的事迹记载在创世纪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在创世纪的记载中并没有强调信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既然提出了信，信就成为解释创世纪这一段经文的关键。请圣徒们不要忘了，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实际，要用新约的真理来理解旧约的图画，这是解经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则。那作者为什么说亚伯因着信就献上更美的祭呢？亚伯到底信了什么？我们来回顾当时的场景。亚当和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他们就躲避神的面，并且用无花果树编裙子来遮羞。结果神找到他们，神就来施行审判。在审判中，神有恩典也有咒诅。恩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既然有后裔，就说出你女人不会死。神还宰了羔羊，又用羔羊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，这是在神恩典的一面。咒诅就是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男人要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，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。该隐和亚伯一定听过他们的父母重复叙述那一段往事，兄弟两个人听到一样的故事，却产生不一样的反应。该隐听到了咒诅的原则，他就成为农夫，每天辛勤的耕种才得糊口。亚伯却听到了恩典的原则，人犯罪本来该死，神却宰杀了羔羊来代替。 并且以羔羊的皮子给人遮盖。亚伯就成为牧羊人，当时的人还不吃肉，因此他每天的食物必须用羊皮去交换。羊皮做的衣服可以穿很久，而饭是每天都要吃。我们可以想象亚伯的日子不容易过。应该是在父母的调教下，他们知道应该要向神献祭。当时人虽然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人还是能够借着献祭来到神面前与神对话。该隐是农夫，他就献上地里的出产。亚伯是牧羊人，他就献上头生的羔羊。结果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神却不看该隐和他的供物。有些解经家说，该隐没有献上上好的土产才不被神看中。其实圣经并没有这么说。神不看中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亚伯是在启示中看到了恩典的原则，因此他愿意出代价成为牧羊人，过不容易的生活，为的是能够宰杀羔羊来向神献祭。因此神是先喜悦亚伯，然后再喜悦他的供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会为该隐叫屈，他是听了神的话才汗流满面从地里讨吃的，但你要知道，那不是神上好的旨意，而是神许可的旨意。人犯罪之后，神留给人的一条生路，亚伯却看到了神上好的旨意，是要用羊羔来代替人受罪的刑罚，并且要以羔羊的皮子来给人遮盖。从新约的含义，就是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义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亚伯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。因为神喜悦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神也警告该隐，因为在那件事上该隐怒气大发，神就警告该隐说，罪已经伏在门前，不要被罪辖制，而要制服罪。该隐没有听神的警告，杀了他的兄弟亚伯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凶杀案，原因居然是因为献祭不蒙神悦纳而引起的，这实在是很讽刺。向神献祭敬拜神原来是好事，却带下了凶杀的结局。这虽然发生在人类的第二代，这后来也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再反复的事件。宗教就会带出杀戮。什么是宗教呢？宗教最标准的定义就是敬拜神，却没有神，有敬拜神的仪式和方法，却没有神实际的同在。我们要认识，敬拜神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才能够蒙神悦纳，而宗教徒就是照着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，他缺少启示，他不明白神的心意。当神不喜悦他的敬拜，他就更加努力，他的努力都是人手的工作，当然不能讨神喜悦。人努力了又不能讨神喜悦，结果就是产生嫉妒愤恨，而最终就产生了该隐杀亚伯的结局。亚伯虽然死了，那是身体的死，他的灵魂没有死，他信心的行为也没有死，仍旧在说话，并且对后世的圣徒继续说话。就是到了今天，亚伯的信还是继续在对我们说话。就好像启示录14章13节所说的，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亚伯虽然身体死了，他信的果效就随着亚伯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以诺是人类的第七代，也是第一个不见死被神提走的人。圣经中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很少，就在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，只有四节讲到他的生平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以诺是因着信而被接去。那以诺信什么呢？我们要抓住信这个要字，回头来看圣经的记载。创世纪五章21到24节，那里说到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，之后他与神同行300年。马土沙拉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意思就是死的时候必有大事发生。以诺为什么给他儿子取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？因为他在信心中寻求，他在信心中得知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，神就要用洪水来施行审判。原来当时的世代已经开始败坏了。以诺在信心中看到神的计划，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马土沙拉，作为自己的警惕。马土沙拉活了969岁，是人类历史中活得最久的人。也就是说，神在施行审判之前还有恩典，给了人有最长的时间悔改。以诺是第一个悔改的人，他不只是在信心中看见神将来要审判世界，他也在信心中过生活，他就与神同行300年。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事。我们的情形都是跟不上神，而强迫神来与我们同行。以诺是完全放下他自己，他与神同行。在这过程中，他还生儿育女，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。他却能够在生活中凡事与神同行，因此300年后，神就把他接去了，人也找不着他。他成了人类历史中第一个被提的人。他在被神接去以先，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他也成为后世所有盼望被提的人的榜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照着真理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7节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还活着的圣徒都要被提。其实这就说出那些活着的圣徒都要和以诺一样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也就是在油米柴盐酱醋茶中，还能够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并且完全放下自己来与神同行，这样才能够得着神喜悦的名证而被提。因此我们今天在生活中也要经常自省，有没有凡事以神为主，经常把神放在我们生活中的第一位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是前面两个事例的结语。作者非常熟悉旧约，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记载都是非常的简洁，而在这五章的篇幅中，就包括了从第一代的人亚当到第十代的人挪亚。从第六章挪亚的记载开始，圣经就非常的详细记载了挪亚的生活。因此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1000年，作者就只选了两个代表人物，亚伯和以诺。一个死了却能借着信说话，另一个活着被提，在被提之前信心的生活就已经得着神的喜悦。这也正是末世的时候，基督再来之前， 得胜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光景。如果在基督再来之前死了，他的信仍旧在为他做见证，或者就是活着被提。作者就替这两个人做出了结论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不论是借着献祭蒙神悦纳，像亚伯一样，或是与神同行过美好的属灵生活，像以诺一样，根本的关键就是要有信。别忘了信的定义，就是在启示中看到了神的应许，这应许要成为人的盼望。有了盼望之后，在生活中的行事为人，在生活中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是向着盼望而去的。信就是实化这个盼望的机制，有了信就能讨神喜悦。信这个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？这有两步。第一，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。如果我们照着 KJV 的翻译，就是来到神面前的必须相信神就是那我是， Believe that he is， 神的名字就叫做 I am， 我是。神是那自由拥有的，神永远掌权，就是在我们的环境中，神也在掌权。神容许亚伯被杀，但神仍是我是。神要亚伯的信在他死后仍然说话，这是信第一面的运作。不论你的情形如何，得时或不得时，神仍然在，神仍然掌权，神还是那我是。信第二面的运作，就是对寻求他的人，神是那赏赐者。神满了怜悯和恩典，必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以诺看到了神要来审判这个败坏的世代，以诺就寻求神，并且与神同行，神就赏赐让他不死，直接被提。我们要在信中来认识神，知道他是施恩赏赐的神，就要过一个积极追求神的生活，到一个地步能够与神同行。人类前时代信心的功课，就带出两面的信心，信神是那我是，并且信神是那赏赐者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是人类的第十代，在挪亚600岁那一年，也正好是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，神用洪水审判了那个世代。创世纪第6章到第9章就记载了挪亚的事迹，4章篇幅的经文记载了挪亚生活中的许多细节。我们就照着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来看挪亚信心的功课。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这应该是指创世纪6章3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他认识神的义，不容许败坏的世代继续下去，但是在神施行审判之前，还是满了恩典，给了120年的缓冲期。挪亚在信心中看见了未见的事，就动了敬畏的心。他不仅在信心中看见，他也在信心中跟随，他就动员了全家，一家八口盖造方舟，并且把方舟盖在山上，向当时的世代做一个相反的见证。众人都汲汲营营地追求在最终之乐，而挪亚一家八口却照着神的吩咐，在旱地盖造巨大的方舟。在彼得后书2章5节特别提到挪亚一家八口传义道，挪亚和家人一面盖造方舟，一面传道， 总共有120年。结果传了120年，一个相信的人也没有，他们一家却成为那个世代的笑柄。挪亚在信心中坚持下来。时候到了，大渊的泉源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洪水来了。挪亚全家进入了方舟，从洪水的审判中蒙了拯救。当时全地都败坏了，全地都受了审判，唯一的活路就是进入方舟。挪亚传道120年，方舟的门也开了120年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进来。这方舟就是基督救赎的预表。在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，要逃离灭亡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基督的救赎。挪亚信心的行动就定了那世代人的罪，而挪亚一家八口就从审判中蒙拯救。挪亚和家人是在旧约，他们是往前看，当基督一次献上自己，完成了永远的救赎。这救赎的功效也临到挪亚一家，他们也都得到了从信而来的义。今天已经到了世代的末了，基督再来的时候近了。基督也曾说他再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而我们今天也正在建造教会这个方舟，并且向教会周围的群众传福音。我们的情形和挪亚非常相似，因此我们抢救一个是一个，直到基督再来了，恩典的门就关了。那时候凡是没有接受基督救赎恩典的人，他们都要接受审判，而我们接受救恩蒙神称义的人，和挪亚一样，我们要定这个世代的罪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今天就用信来实化这个盼望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这些信心的伟人摆在我们面前。亚伯如何丧失了生命，却能用他的信来做见证。以诺因着信能够与神同行，得了美好的赏赐，不见死直接被提。挪亚因着信盖造方舟，不仅拯救了他一家人，还定罪了那一个世代。信在这些人身上产生了功效，今天也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帮助我们也能够在信心中跟随，让我们的信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